教会圣经854页，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以乌马斯的村子去，那村子距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但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耶稣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他，在耶路撒冷做客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他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竟把他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这样，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而且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身体。他们回来说，看见天使显现，天使说他活了。又有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到坟墓那里去，所看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他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要去的村子，他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强留他说，天晚了，太阳下山了，请与我们同住吧。他就进去与他们同住。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才认出那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面前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来回耶路撒冷去，在那里遇见11个使徒和跟他们聚在一起的人，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向西门显现了。两个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和掰饼的时候他们怎样认出耶稣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
谢谢 Helena， 然后特别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福音家的聚会，包括线上的各位，可能你们在家里隔离或者是从来没有来过，但是想多了解一下，我们很期待将来有一天你们可以来到这里，我们面对面的彼此认识。希望你们继续打开圣经，路加福音24章13节。下周日是复活节，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会庆祝什么呢？那很明显，耶稣的复活，复活节。 我喜欢复活节中文这个词，英文 Easter 什么意思？啥知道都不知道。复活节那很清楚，复活，耶稣复活。那么正好那天我们福音之家，虽然我们是线上聚会，我特别期待下周日我们会一起看本书最后一段。我们终于到达了本书最后一段。如果你们在我们当中已经很多年，你们知道我们已经4年快5年的时间慢慢的查路加福音。那么下周我们终于回到结尾，我们会发现耶稣的复活点燃了福音向整个世界传开的熊熊烈火。下周我们会继续考虑为什么我们现在把一切投入宣扬福音，是耶稣复活最理所当然的回应之一。但首先，路加想让我们确信 耶稣果然复活了。不用说，能够确定耶稣的复活特别重要，你们确定吗？要是活在耶稣复活之光下，只是痴人说梦，我们的信仰就是虚妄的，对不对？基督徒比所有的人更可怜，痴人说梦。那么激励别人去相信，那变得非常不像话。如果耶稣确实没有复活，太不像话，我们干嘛去鼓励别人去听？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呢？你是凭什么原因相信耶稣的复活呢？凭什么原因？前几周我才发现，有 IGG 英文小组的一个人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他说不科学，死人不会复活。很有可能我们当中一些非信徒朋友，你们说那可不是吗？当然死人不会复活。但我希望我们大部分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那我们听有人在 IGG 小组不相信耶稣的复活，我们开始着急，我们很关心这个人，很在意，应该的，是不是？弟兄姐妹，这问题是极其重要的。要是耶稣没有复活，那耶稣难道不是普通人吗？他根本不可能是他所宣传的基督，如果他没有复活。那我想知道，你会如何说服这朋友，在 IGG 英文小组的那个朋友，怎么去说服他来相信呢？感谢主，这不是盲从轻信，证据充分，确凿。你知道吗？证据确凿。前几年 St. Helens 就在这里，我们其中的一个福音活动邀请了很有名的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师，绝对不是法，挺好，你们没有睡觉。我们邀请了谁？不是法师，我们邀请了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我记得他说，关于耶稣的复活，他常常做的判决所要的证据会比圣经提供的少多了。那么上周，如果你在我们当中， Tom 帮助我们观察耶稣确实死了，耶稣确实复活了。那么刚才 Helena 接着读24章，我们确实发现有多一些证据。我们遇见另外两个人，我特喜欢 这篇故事。我们看第13节，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以马忤寺的村子去，那村子距耶路撒冷约11公里。无论是使徒行传还是格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好几百人亲自的见过复活的耶稣。但很有意思，除了路加以外，别的福音书都没提，他们只集中在使徒的身上，他们集中在使徒的见证。那么到底为什么路加想记载以马忤寺路上的事件的现象呢？单张上有一个大纲，我希望你们已经找到。你看第一点应该是其中一方面，路加想让你我确信耶稣复活了，确信耶稣复活了。在本书的开始，作者很重视目击证人所分享的故事。难道路加采访了这两个人吗？就13节这些人，他们去以马忤寺那个村子的，他是不是曾经采访他们？我们有时候在福音家，我们喜欢采访人，是不是？那是不是路加也采访了这两个人？有可能。反正从第18节，你看第18节，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个人的名字，这不是传说，这是发生过的。其中的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知道，然后细节不是很多， 但从33节我们可以确定这两位不是耶稣其中12个门徒，所谓使徒。但还是做门徒，他们应该花了一段时间跟从耶稣。那很明显，当天所发生的肯定是这两个人忘不了的一天。唯一的是他们那天乘坐了情绪上的过山车，经历了波折与起伏。路加刻意用他写作的结构来强调他们的情况扭转乾坤。在经文的开头和经文的结尾，他们正在彼此交谈。你看第14节，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事。然后32节，他们再一次两个人彼此交谈，但这一次讨论他们刚刚所解除的。那么一开始他们怎么样呢？一开始他们感到灰心丧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耶路撒冷。到了经文的结尾，他们的步子非常轻快，沮丧的感情早就消散了。现在他们对话充满了狂热兴奋。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为什么发生什么让他们的情形扭转过来呢？耶稣基督亲自的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当时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人是复活的耶稣，一开始不知道，只是个陌生人。你们怎么那么心情低落呢？耶稣对他们说。耶稣提到他们面带愁容，然后你看第18节，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发生的事吗？当然他们这样回答耶稣，你怎么这样提问，你不知道吗？只有几句话，但19到24节非常有效的总结最近所发生的。当时耶稣算大新闻，微博上面肯定都是关于他的信息，一定远远超过关于江苏丰县八孩母亲贴脸女的新闻，肯定的。你真的不知道吗？你没听说过吗？我们都在谈这件事情。众所周知，耶稣说话形式非常奇妙。我们一直希望耶稣就是期待已久的要救赎以色列的那一位，然而祭司长和领首领们把他交出去，判了死罪。然后更糟的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然后今天你知道吗？今天早晨有一些俘虏到坟墓那里，发现耶稣的尸体已经不在了。怎么回事？耐心的听完他们所讲的，耶稣就开始分享很重要的内容。你看第28节，快到要去的村子了，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即便当时还没认出耶稣，他们就极力挽留耶稣，想跟他多待会儿，一边吃饭一边聊一聊。当天晚上所发生的事，他们肯定一生忘不了。如同耶稣忽然显现走近他们，第31节，耶稣突然从他们眼前消失了。那为什么？为什么吃饭以后就马上转身直接回到耶路撒冷去呢？他们不是刚刚离开呢，他们干嘛马上就点头交头回到耶路撒冷去呢？不是因为所吃的东西，也不是因为他们新的朋友要求他们回去，绝对不是。他们之所以立刻回去，是因为他们突然怎么样呢？认出他来。他们突然认出他来。你可以相信他们脊背发亮，一下子如同触电一样兴奋。 很惭愧，我们怎么缺乏信心？我们干嘛以为耶稣的使命以失败告终？恰恰相反的，他们原来偷偷的离开耶路撒冷，现在鼓起勇气回到耶路撒冷，寻找其他的那些门徒和使徒，把一切分享给他们。我们本来以为是跟陌生人闲聊，原来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果然复活了，太不可思议了，太好了。咱们基督徒是不是应当同样喜乐？我们站在获胜的一方，耶稣已经把最大的仇敌轰然倒下，轰然倒下。我们不是要同样喜乐吗？人家下周日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当然，这是我们信仰的高潮。耶稣基督就是所期待的那一位，他的使命成功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但有一个问题，他们走了半天，但一直没有认出耶稣来，那么为什么突然认出他来呢？我读一下30-31节。第30节，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面前不见了。原来16节，他们的眼睛却被怎么样呢？你看第16节，他们的眼睛被遮蔽了，认不出他来。那为什么吃饭突然又转变了？回到35节，两个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和白饼的时候他们怎样认出耶稣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为什么耶稣白饼作为那么关键的转折点呢？不足为奇的是，许多基督徒默认耶稣白饼指的是圣餐的仪式，典型的用神学框架来套进经文里来解读圣经。啊，有饼，那一定是圣餐。没有，他没有说圣餐。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太可信的，不具说服力。因为路加没有引用22章最后晚餐所用的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如果那个人突然说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那当然，这谈的就是最后晚餐所纪念的。但路加没有提，并且这却不是第一次路加记载耶稣拿起饼擘开掰开递给人的事，不是第一次。回家以后你可以参考第9章，第9章记载什么呢？耶稣5饼2鱼的故事，你记得吗？5饼2鱼跟今天这一段有共同点，不只是路加描述耶稣白饼所用的同一句话，看起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白饼之后所发生的事。5饼2鱼的故事以后怎么样呢？耶稣问门徒众人说我是谁，给一些不同答案之后，耶稣问他们，那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呢？然后彼得第一次搞清楚是神的基督。那么要么是彼得在第9章，还是24章的两个人，耶稣白饼以后他们突然有突破，具体是以什么原因呢？不知道。路加所强调的呢是结果，他们现在才认出耶稣来，突然开窍，茅塞顿开。那恐怕我们一些人正在想，这两个人很蒙福，彼得也很蒙福，他跟耶稣在一起，那这两个人耶稣基督亲自的走进他们，与他们吃饭，与他们同行，但你我2022年倒没有如此的对待呢？ 我们怎么去相信呢？朋友们，我告诉你，今天这段经文的宝贵性就在这里。我们当然没有机会见到复活的耶稣，但其实原来那些人虽然亲自见到复活的耶稣，他们并没有认出是耶稣来，是不是？那到底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一下子茅塞顿开？转折点在哪里呢？我们到了大纲第二点，明白旧约圣经，明白旧约的圣经。当他们的眼睛开了，终于认出耶稣，他们提出什么解释呢？我读一下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活着的吗？他们就立刻起来回耶路撒冷去。所需要的证据他们早就有了，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很清楚，包括耶稣的空坟墓。然而眼睛还没被打开，被打开之前他们真是一无所知。那让我们留意耶稣的回应，第25节，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按道理他们应该早就明白，第26节，神所立的王先必须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换句话说，旧约圣经摩西和先知所写下来的实际上都指向基督。所以刚才我们唱的那个祷告，那第二首歌就是有这样的信念，打开旧约，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引导到耶稣的身上。你看，我读一下第27节非常关键的一句话，第27节，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我相信我们曾经做过圣经总览的朋友们都赞成，明白整本圣经的脉络确实非常有帮助，尤其是更加弄清神的救赎计划是一致的，更加弄清整本圣经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么卡森一位很有名的学者是这样说的，整本圣经的转折点就是2000年之前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周末。我说这个周末就是下个周末。但到底为什么那些门徒需要耶稣来带他们查经呢？难道他们从小不是已经挺熟悉旧约圣经呢？再看一下第32节，他们心里火热，即便过去他们读过同一些经文，这一次当耶稣带他们查经，他们心里被燃烧。这一次当耶稣讲解经文的时候，他们心里火热。你自己经历过吗？我想知道你曾经有没有看过电影的花絮，要么是 Netflix 或者 DVD 里面的有一些花絮，是不是就是通过导演的采访了解镜头后面，然后现在对某一个场面终于明白作者的意图啊，原来是这样。福音之家，我们现在没有和耶稣一起查经的机会，但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更加蒙福，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已经浇灌在信徒的心中，随时随地我们可以享有圣灵的光照，使我们明白圣经一切的真理，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在整本书 路加多次强调开人心窍的工作是谁的。从路加福音的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包括今天的主题经文，开人心窍的工作是神的，是神做的。路加福音十章那个主题经文，路加说耶稣因圣灵而欢乐，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也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咱们别忘了路加的目的，他想让我们得到确信。那么今天确信什么？当神开人的心窍，明白旧约指向基督，那就更能确信耶稣复活了。当神开人的心窍，明白旧约指向基督，就更能确信耶稣复活了。那么我想用剩下的时间来考虑三个适当的回应，好不好？三个适当的回应。第一，确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确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默想今天这一段，应该使我们的信心被坚定。通过新约所记载的见证，我们知道当时有人见到复活的耶稣，但不单如此。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更加弄清旧约圣经也引导我们下同一个结论，引导我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使我们意识到他必须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那么各位确信这一点，应当带来彻底的改变。接下来一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会纪念耶稣的受难，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我们之所以能把受难日作为好星期五，其实我刚才说复活节英文我不太喜欢 Easter 这个词，但是英文的受难日这个词我比较喜欢 Happy、不是 Happy、Good Friday， 也可以说 Happy Friday、Good Friday 其实不是 Happy， 但是 Good 好星期五。为什么？单单是因为我们确信耶稣现在活着，要是那天他受难但一直留在坟墓里，那当然是不是 happy， 但我们现在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要是他没有从死里复活，要是他的尸体仍然在坟墓里，那我们的信仰还是枉然的。那就这样意味着耶稣受难没有什么成就。确信耶稣复活，这是最起码的含义，最起码的回应，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更加确信最基本的一个成就。那第二个回应呢，确信整本圣经指向基督，确信整本圣经指向基督。第二十七节，耶稣展开旧约向他们解释了经上一切关于自己的话。其实二月份的退休会，我们很多人还记得没有，我们就是谈到这一点，整本圣经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然后那几天我用了一个比喻，你记得吗？就是奥运会的比喻。奥运只有两周的时间，无论是申报举办，还是组织筹备，或者建造场馆，预备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是不是？不只是两周，不只是几个月，不只是几年，就是很多年的预备，都是为了两周。那么当我们读旧约经文，我们要思考这跟耶稣到底有什么联系呢？当然有时候如此的联系非常的直接，比如前几周我们想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也查到诗篇二十二，神所立的王必须受苦。不过据我所知，某一些圣经的教师出于好意，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他们特别想让大家珍惜耶稣，挺好。他们会把旧约每一节经文都要直接和耶稣联系上，看到很多比喻和相似，但我个人认为往往是 自己强行联想到的，而不见得是圣经作者的本意。弟兄姐妹，当耶稣说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旧约每一句话每一段经文都直接提到耶稣，但或多或少至少每一句跟耶稣有关系有联系。那么很期待复活节之后我们会投入2个月的时间查旧约两卷智慧书，约伯记、传道书。所以如果你们这2周充分的时间就比平时多一点，要不你们开始读一读约伯记和传道书。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确知这2卷书都会帮助我们对耶稣更惊叹，他们不会提耶稣，但是借着这2卷书神会让我们对耶稣更惊叹，在我们查考旧约的时候应当期待能够更加认识耶稣。确信旧约的确是指向基督，整本圣经指向基督。那么最后一个回应，确信什么呢？确信开人心窍的工作是神做的，开人心窍的工作是神做的，不是你很会传福音的一个恩赐的，或者是你有很好的什么材料，不是，开人心窍的工作是神做的。讲到了开头，你记得没有？我提到了 IGG 疑问小组的一个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一个人，他以为是不科学的，此人不会复活。那么当然跟那个人多分享确凿的证据非常有价值，但说白了他的问题不是缺乏信息，他的问题跟在路上的2个人一样，他的眼睛却被遮蔽了。对咱们基督徒来讲，明白旧约指向基督看起来很明显，是不是？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0太明显了，怎么其他人无法明白？但咱们别忘了，这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而单单是因为神打开了我们的心窍。你是否充满感恩？ IGG 这个人最需要的不是护教学用逻辑和哲学理性的来为真理辩护，他需要的是圣经的教训，他需要的是圣灵来打开他的心窍。那么最近2年已经有不少人回答他的问题，提供证据为真理辩护，挺好，包括我们在座的一些人。但归根到底，这人最需要的就是神来打开他的心跳。所以当我们想到周围的非信徒朋友、同事同学、亲戚朋友，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信息，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心里盲目。今天的功课是不是很会激励我们继续把握机会说服这些人阅读经文？你看耶稣不是靠着他的话，其实是靠着他的话，但是他在旧约里的话来说服他们去相信，他打开圣经带他们查经。那如果耶稣传福音打开圣经，我们自己干嘛没有信心同样打开圣经呢？同时很有信心的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神甘心乐意让人突然开窍茅塞顿开。当神开人的心窍，明白旧约指向基督，各位我们就可以确信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弟兄姐妹，相信神的话本身有力量，让我们以圣灵为欢乐，愿神让这些人以后跟你我一样能够充满喜乐的说，读圣经的时候，难道我心不是火热的吗？咱们为此祷告，咱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不配 有我们盲目的眼睛被打开，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明白耶稣是你所立的王，让我们明白他必须受害，三天之后才复活了。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确信耶稣是基督，让我们更加确信他确实复活了，让我们确信整本圣经都是围绕着这奇妙的成就。那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尤其是接下来一周默想耶稣受难的路程，主啊，当我们查看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继续用圣灵让我们的心火热，让我们知道你亲自的与我们同行，与我们沟通，让我们更加认识你，主啊，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更大胆的去把这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人。那么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奉主名求，阿门。